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揭中共黑客窃听美国高层通话。加拿大同美国加深北极合作，共同对抗中俄威胁。南韩政局危机升级，总统罢免案未能通过，尹锡悦面临内乱调查。中共军队台海周边军事活动升级，引发军事演习担心。台湾网络红人纪录片揭中共统战破百万收视，引发热烈讨论。巴黎市长透露已经掌握联合保健 CEO 枪杀案疑凶线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白宫高官近日警告中共黑客组织嫌台风 Short Typhoon 针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电信源数据，并且记录高层政治人物通话。事件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之一。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柏林的安全会议透露，今次行动范围广泛，但是特别集中于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他并没有具体讲明受害者名单，但是就指出美国正在全力调查事件规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说，黑客甚至能够即时监听音讯通话，并且透过多个电信网络攻击。中共方面就否认相关指控，坚称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不过美国官员指出，至少八家美国电信公司已经受到波及，全球有几十间公司成为攻击目标。华纳呼吁民众认清中共渗透电信系统的威胁，并且强调需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能力。近日加拿大宣布将会在北极地区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应付中共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根据美国近期发表的北极战略，将中共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调查显示，中俄正在联手推动冰上丝绸之路，中共透过科研活动和海警行动积极渗透北极，而俄罗斯就加强核潜艇和破冰船队。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就在新战略公布，将会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设立两个领事馆，并且任命专责北极事务的大使。赵美兰强调，北极是加拿大和美国合作的核心领域，加拿大将会投资北极安全，并且加强和北约盟国的联系。加拿大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新增几十亿加元的北极军事投入，包括建造可以潜航在冰下的潜艇。同时加拿大计划提升北美空防司令部的现代化，并且致力到2032年达成北约规定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的军费目标。近日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一项突如其来的紧急戒严令引发政治风暴。12月7号反对党提出的总统罢免案在执政大多数议员的抵制下未能通过，即使是这样，尹锡悦表示愿意提前辞职，政府正在规划有秩序的交接。而在之前，尹锡悦在12月3日宣布实施戒严令，授予军队全面权力，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应。虽然戒严令在6个钟头之后被撤销，但是此举很快就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行动。民众和反对党要求尹锡悦下台，而反对党在国会快速提交了弹劾案。不过由于执政党议员集体离场，投票未能达到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导致弹劾案流产。与此同时，控方对尹锡悦以及参与戒严的相关人士展开调查。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等高层官员 因为涉嫌内乱罪被拘留。控方指出，今次事件可能涉及滥用职权和国家宪政秩序破坏。控方特别成立的调查组正全力追查这件案。台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12月7号至8号24小时内，中共军队出动了7架次军机、14艘舰艇和3艘公务船，并且发现4个高空气球飘到台湾空域。台湾军方快速出动任务机舰和陆基飞弹系统进行监控应付。今次军事行动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访问南太平洋邦交国期间发生。赖清德在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的时候，和美国国会多位政要通话，包括民主党前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现任议长约翰逊。此举引发北京当局不满。而今年赖清德就职之后，中共已经在台湾周边进行两次军事演习，来抗议台湾总统的国内外言行。分析人士担心，中共军队近期的军事活动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先兆。台湾网络红人八炯近日发表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揭露中共拉拢台湾网络红人参与统战的内幕，收睇的次数突破80,000。影片邀请了曾经同中共合作的饶舌歌手陈柏源现身说法，揭露统战部是怎样收买网络红人、操控舆论，并且透露他同中共决裂的经过。陈柏源提到，他曾经在中国创作歌曲、经营公司，但是就受到欺诈和剥削，版权费亦都无法收回。返台湾之后，他重新认识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决心公开中共的统战手段，并且警告同中共合作的长期风险，直言台湾可能会步香港和新疆的后尘。影片当中亦都点名多位同中共国台办有合作的台湾网络红人，揭露他们所赚取的利益已经大不如前。台湾立法委员和专家呼吁追查统战中介，避免中共渗透扩大。目前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全力追捕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行政总裁汤普森的凶手。这宗案件在12月4号凌晨发生，汤普森在曼克顿希尔顿酒店外准备参加公司投资者会议的时候受到枪击身亡。市长亚当斯近日表示，警方已经掌握了关键线索，但是就没有公布疑犯身份，以防打草惊蛇。警方之前公布了多张疑犯的相片，并且在中央公园找到疑犯遗弃的背囊。调查显示，疑犯或者已经逃走到亚特兰大。警方在疑犯遗留的手机、水樽等物品中抽取了 DNA， 并且研究他使用的假身份证，但是身份确认可能需要更耐。当局初步认定今次袭击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仍然持续搜集证据，力争将疑犯绳之以法。 FBI 悬红$50,000，加上纽约警察局的$10,000，悬红总额达到$60,000，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美国国防部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98,800,000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笔援助包括无人机、海马、高机动火箭炮的弹药、火炮系统、坦克和装甲车的设备和备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的资金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USAI， 而不是美国的库存。这个意味着武器不会即刻到达战场。由于大量采购新武器， USAI 剩下的$221,000,000资金亦几乎被消耗了一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20,000,000的安全援助，涉及武器、训练和其他军事支持。不单止是这样，美国还带头推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发生全面战争之后，迅速组建联盟来支持基辅，并且协调几十个国家的援助。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最近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川普当选之后，外界关注他是否和习近平有互动。根据公开资料，习近平11月7号曾经祝贺川普胜选。 美国 NBC 国家广播公司8号播放了对川普的专访。川普在访谈中表示，他和习近平有协议，并且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两个人在一个礼拜里面亦曾经沟通。今次专访是6号进行的。在访问中，川普讲到鸦片类止痛剂芬太尼的危机，并表示他可以促请习近平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川普12月8号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计划在上任的第一日赦免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被告。川普说他会迅速采取行动，第一日就会处理。他批评司法部对这些被告的起诉是腐败的，并且认为相关指控出于政治动机，是针对他的支持者的政治迫害。川普表示，赦免的范围可能涉及超过900名已经认罪的被告，不过他亦强调不会一视同仁地赦免所有人。如果某些人的行为特别激进或者疯狂，他会对这些个案做出审查和判断。川普说他会逐个审查每一件案件，确保所有的决定都是公平的。他还对部分被告的关押条件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被关押在肮脏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说这个是不能够被允许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日提名前驻墨西哥大使克里斯托弗兰道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兰道将同川普的国务卿合作。川普已经任命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川普当日还宣布了国务院的其他几项提名。川普表示他将找回前幕僚 Michael Anton，等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并将任命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主席参议员卢比奥的前幕僚长 Michael Nehan 担任国务院参事。另外，川普还任命他的私人律师兼发言人阿丽娜·哈巴为总统顾问。波兰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会提供波兰40亿美金的贷款担保，以加速波兰军事现代化，并且增强北约东翼防御能力。这个举动标志着美波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集体防御力量。美国在过去两年内已经向波兰提供超过11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融资，显示美国对波兰安全与区域稳定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波兰的军事现代化，增强波兰防御能力，并加强北约在东侧的威慑与防御态势。国务院还强调，这笔贷款是提供给美国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并且表示今日的公告凸显了美国对波兰安全和加强北约的坚定承诺。美国国会7号公布参众两院确定有关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概要。日本共同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参众两院确定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批准支出总额大约是8952亿美金。美国国会要求政府制定将驻日美军司令部整编为统合军司令部的计划。国防授权法案将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总统签字生效。美日两国今年7月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级会议的时候，确认了驻日美军司令部重新整编的方针。美国鉴于中共在印太地区崛起，计划提升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指挥统制的框架，以防发生台湾有事等不测的事态。
日前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际，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多国收紧了移民政策，由礼拜一起，荷兰开始和他的两个新根邻国比利时和德国一起实施内部陆地边境管制。德国内政部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后，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已暂停所有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直至另行通知。该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叙利亚是今年德国难民的最大来源国。截至11月底，叙利亚难民已提交72420份庇护申请，其中约47270份申请受到暂停受理影响。奥地利看守政府纳伯一亦表示，叛军占领大马士革，总统阿萨德逃往俄罗斯之际，奥地利看守政府已经下令停止处理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荷兰、比利时和德国一起将持续实施6个月的边境管控。希腊政府一位高级消息人士纳伯一话俾路透社知，在阿萨德倒台后，希腊亦暂停了约9000名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礼拜一，南韩司法部对总统尹锡悦实施出境禁令，以进行与戒严令事件有关的指控的调查。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南韩高层官员腐败调查办公室宣布已提交对尹锡悦的出境禁令，之后该禁令获司法部批准。当日早前负责调查戒严事件的南韩国家侦察本部特别侦察团在柬埔寨上表示，已对尹锡悦等11名涉案的核心人员立案调查。南韩警方向这个侦察团投入了150名调查人员。团长余忠寿就调查尹锡悦的可能性表示，警方不为戒严时期调查对象设限，将按法律和原则侦办案件。与此同时，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圭在礼拜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尹锡悦目前仍然是南韩军事统帅。全河圭说，宪法明确定这一项权力属于总统。他强调，韩美军事同盟并未受到戒严事件影响。礼拜一，美国警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逮捕一名男子，该男子被怀疑是上个礼拜三杀害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的枪手。据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礼拜一早上，该男子乘搭一辆经过埃尔图纳市的长途巴士，在当地落车并进入了一家麦当劳餐厅。一名员工认为他好像纽约警察局发布的通缉公告的男子，于是报警。当地警方在埃尔图纳发现该男子时，他携带了一支枪、消音器以及假身份证件。消息人士称，该男子所持的枪支同上个礼拜三在曼哈顿中城一家酒店外发生的暗杀案中所用的枪支相似。上个礼拜三黎明时分，汤普森在曼哈顿中城的希尔顿酒店外被枪击身亡。当时他正准备参加公司在酒店召开的投资者会议。消息人士称，该男子被搜查出的假身份证中，其中有一张与枪击案疑犯在案发前入住一家旅馆时出示的假身份证相符。礼拜一，中国公司节节跳动及旗下短影片平台 TikTok 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请求上诉法院暂时阻止美国政府的一项法律实施。该法律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母公司节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脱离 TikTok，否则将面临禁令。字节跳动和 TikTok 称，如果没有法院动议阻止，该法律将生效，导致 TikTok 下架。2023年 TikTok 亦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以阻止蒙大拿州对该平台的禁令。上个礼拜，上诉法院对 TikTok 和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作出裁决，驳回此案的审理请求，维持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法庭意见认为，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而存在的。美国政府的法案经过精心设计，只是针对外国对手的控制，是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有充分证据的国安安全威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星期一，中国当局对晶片巨头辉达展开调查，指控该公司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此举被外界视为针对美国近期晶片限制措施的报复行动。中共市场监管局称，辉达涉嫌违反中共反垄断法以及2020年对数据公司麦洛斯的收购案有违法疑虑。该局没有详细说明辉达如何违反了反垄断法。这次反垄断调查涉及辉达2020年完成的对以色列网络设备商麦洛斯的收购。该笔收购是69亿美元，是辉达史上最大一笔收购，在中共监管机构发出公告后，截至发稿时，辉达股价下跌了 3.5%。 这项调查的启动正值美国政府上个礼拜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三年来第三波大规模打击，包括将140家中国公司及其海外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在美国实施限制之前，辉达主导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晶片市场，占据超过 90% 的份额。但是目前该公司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突然倒台之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访问以色列，讨论叙利亚问题和地区局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话俾 CNN 知，沙利文将在这个礼拜前往以色列，他和以色列官员的对话将涉及一系列重要议题，包括在加沙达成人质释放和停火协议的努力、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以及有关黎巴嫩和伊朗的讨论。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表示，在美国和区域同行评估叙利亚局势之际，他将向该地区派遣美国官员。沙利文礼拜一在 ABC 的早安美国节目中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一个家族用铁腕统治叙利亚的凶残独裁者已经没了，这个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沙利文亦呼应了拜登的警告，称这一历史性事件发生的同时亦存在着风险，因为恐怖分子、伊斯兰武装分子等可能会利用当前的局势。礼拜一，曾经引发美国全国关注的纽约地铁锁喉致命案，在陪审团经过五日的讨论后，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检方未能证明本案被告在死者的死亡中构成应受责备的行为，因此裁定被告无罪，否决了对他涉嫌过失致死刑事罪的指控。案件始于去年五月，当时30岁的尤文尼利在地铁车厢内大声叫喊并威胁其他乘客。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彭尼将尼利压制在地并锁喉，这一过程持续了约6分钟，最终导致尼利死亡。在为期的一个月的审判中，检方主张彭尼过度使用武力，而辩方就表示彭尼的行为是为了自卫和保护其他乘客。礼拜一，陪审团对彭尼作出无罪裁定后，法庭上随即爆发出欢呼和抗议声。尼利的父亲因高声抗议而被法庭人员带来现场，庭外抗议者高喊为乔丹尼利伸张正义，声音甚至传到法庭内部，令辩方律师要求宣布审判无效，但没有被法官接受。礼拜日，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 NBC 的访谈中表示，他将在上任的第一日赦免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被告人。在回答有关是否会赦免参与1月6日事件的支持者问题时，川普说，我会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第一日就会处理。他表示，他质疑司法部对他的支持者提出诉讼是一种腐败行为，并认为这些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背后涉及不正当的目的，因此川普不排除特赦超过900名已经认罪的被告。不过川普亦指出， 如果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中，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得特别激进或者疯狂，他在考虑赦免时将设置一些条件或例外，不会对所有被告一视同仁。川普谈到他会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决策，并对每个案件进行个别审查。他同时强调他会考虑到这一次袭击的严重性，该事件造成超过140名警察受伤和多人死亡。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披露，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阵亡的乌克兰士兵人数已经达到43000人，这个是乌克兰官方开战以来第三次披露士兵死亡人数。泽连斯基还表示，另有37万宗受伤者医疗救助的案例，包括轻伤或重复受伤。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大约有一半后来又回到军队中。与之相对的是，俄罗斯方面的士兵阵亡人数达到198000人，另外有55万人受伤。据 BBC 表示，泽连斯基对俄罗斯损失的估计与西方高级官员提供的数字相似，他们估计俄罗斯的伤亡人数约为80万，包括阵亡和受伤的人数。英国国防部表示，单在11月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就接近46000人，是该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据估计，11月28号一日之内，俄罗斯损失了超过2000名士兵，这个是首次发生这种情况。礼拜一，中共最高决策层表示，为刺激经济增长，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是中共当局14年来首次放松货币政策。中共党媒新华社说，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及其他事项。会议的重点是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以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政治局还要求稳定楼市股市，但没有提出具体稳定措施。路透社报道，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有关新货币政策的措辞，标志着自2010年年底以来中共首次放松立场。该消息传出后，股市和中国政府债券都有所上升，香港恒生指数上升 2.8%， 飙升至一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全深圳地铁遇袭，警察被持械威胁。中共调查非弹，川普话希望中共同党魁不侵台。中共建使馆被伦敦叫停，欧盟区别对待中资。政府财政深度困迫，中共公安亦冇钱开支。中国经济疲软加剧，政治局急开会。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陆各地进入大动荡，各个地方频频发生反社会的行为。12月8号有传言深圳地铁3号线7号爆炸， 网友留言截图显示发现了子弹。前几日有人在高铁对警察亮刀，消息传出之后，警察找到发影片的人要求删除，被警察强制辟谣之后，广州开始出现地铁高规格安检，人人必须经过安检机强制检查，并且限制携带大的充电宝，人龙排队排到去地铁外边。网友一致认为深圳地铁爆炸是真的，影响了广州等多地地铁的紧张气氛。受到爆炸事件影响，12月9号广州地铁白云东平或者下梁站有网友影到，在朝早高峰期间的广州市民因为没办法忍受长时间的安检排队，选择集体冲过安检，现场安检人员和保安根本没办法阻挡。9号晚黑，广州地铁已经默默取消了高规格安检。有网友表示，广州人硬撑了一次，中国人要多谢广州人。另外，朱夏分裂、独立建国刻不容缓，亦都有网友表示，暴力维稳行不通了，这个是对待暴政的唯一解决方案，暴力是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分析认为，中国各地都已经进入大动荡时代，频频爆发的反社会行为只是刚刚开始。12月8号，在一则支持率高达 97.29% 的巴沙尔政府就这样玩完的影片下方，上千网友集体留言许愿接好运，亦有些话期待接好运，心想事成。12月8号深夜，大陆一名网友发影片，并且用暗语话：同志们，你们准备了没有？评论区各地的网友纷纷用暗语响应：江西准备动手，浙江准备动手，天津准备动手，我在武昌准备开会，天气越来越冻，早该动手了，来啦，同他们搏过。皇后将相，宁有种乎。赵兰健评论说，随着四处恶性案件的增多，中国主要城市都出现了社会安全恐慌潮，经济下滑中的各地已经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药包，全世界维稳经费最多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武装到牙齿的猛兽，随时会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落手。官民的敌对和彼此撕裂是中国当下不可调和的社会现实。9号消息，中共政府宣布对美国晶片制造商辉达展开调查，原因是企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这个动作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升级。另一方面，亦在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采访期间谈论中共与台海的紧张局面，说希望中方不会挑动台湾战争。中共市场监管部门声称，今次调查和辉达2019年收购全球电脑网络供应设备商 Mellanox 有关。而辉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很乐意回答监管机构提出的任何有关业务的问题。在之前没多久，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宣布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实施一套新的出口管制，防止中共利用美国的科技产品开发武器和先进 AI 系统。在这个之后，北京借助调查辉达公司进行报复，亦都声称美方的举动是单边霸凌行为。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中，辉达公司的股价推动了整个美国股市的走高，这家美国企业的市值几乎成长两倍，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外界预计，在当选总统川普的任期之内，美国的鹰派政策将会继续增多。 NBC 报道说，川普承诺上任之后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最近，他挑选了被中共智库指责为反华的前佐治亚州参议员柏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还任命支持关税的经济学家纳瓦罗担任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在最近的 NBC 采访当中，川普表示他情愿中共不会入侵台湾。他指出自己在第一任期内的对华关税没有造成美国通货膨胀。我认为关税是最美丽的词，我认为他们好美，他会令到我们变得富有。我想要做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快速但是公正的竞争环境。川普亦都提到关税将令到美国变得更加安全。 他举例说，如果美方对中方产品增加高赋税，中共就不够胆玩弄美国。9号，中共建设大型使馆的计划再次遭到英国伦敦方面的回绝，原因是中共方面建设的建筑物可能对附近居民构成安全威胁。2018年，中共购置了英国铸币厂旧址，以建设位于英国本土的最大规模领事馆，超过美国驻伦敦的新领馆，亦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两倍规模。不过，在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之下，这个计划遭到多次驳回。据悉，当地的英国民众担心中共会将这个设施用于监视周围的地区。通过不断的作证努力，当地民众指出，中共可能会利用在英国本土上建设的基建设施作为情报工作的堡垒要塞，中共间谍亦可能借助这个设施来活动。早在2022年底，原英国铸币厂所在地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已经拒绝了一次中共的规划申请，理由包括附近住户的安全担忧和当地存在重要历史古迹等。另外，这个地区有大量的英国穆斯林居住，当地民众谴责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共的庭审结果一败涂地。另一方面，有在英国的中企表示，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反共情绪的冲击，商业环境连续第五年恶化。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调查大约200家企业，在9号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其中提到大量中企表示欧盟对于中共企业施加了大量的监管，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中企在参与公开招标期间存在障碍，获得补贴资格的可能性比较低，投资审查时间更长。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贸易壁垒增加、劳动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环境严重低迷，各地政府孭负高额债务难以化解，多地的公务员遭到降薪。近日传出消息说，包括地方派出所公安在内的人员都面临无薪上班的困迫局面。据悉，在湖南等中西部省份一些地区的派出所警察甚至难以开支。知情者湖南的陈先生告诉大纪元，现在政府经费卡得越来越紧，我们同派出所做服务工作，派出所值班人员仲开玩笑话，我们俾佢哋自由，佢哋晚黑仲要加班。我话加班有加班工资，佢话乜嘢都冇，几个月都冇发工资啦。而且佢哋呢种牢骚，仲唔能够喺外边讲，唔能够喺微信里边讲，一讲就开除佢，话违反政治纪律，佢尽量唔想俾人知。在今年上半年就传出消息说有公安辅警发不出工资被辞退。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国出现这种形势并不意外。旅美维权律师吴少平认为全国各省财政收入基本上都是负数，湖南亦是负数，警察发不出工资的可能性亦比较高。很多地方都爆出了类似的问题。自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山西、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份因为收入不足，缺乏出口加工业等产业，外加房地产债务危机，政府部门开始进行所谓的人员精简，偏外人员、卫生、教育部门首当其冲，辅警和城管亦被波及。据悉，上次的中共政府机构大规模缩减是在1998年。旅居海外的白女士较早时候透露，她认识沿海某市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透露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全部降薪的消息。亦有观点认为，警察薪资下降可能会影响中共维稳的效率。不过有不少老百姓表示，由于财政陷入穷途末路，一些公安使用了流民手段从百姓身上捞钱。河南范先生透露说，现在警车日日活动频繁，政府想要依靠他们捞钱，对着老百姓撒网，越撒越大。警察拉人有任务，靠拉人领赏。当地民众大小事都能够被捉入去，然后办案的人敦促被捉的人拿钱，再将人保出去， 然后再继续捉返嚟判。各地区仲喺度抢案。有啲职业学校嘅学生同好多贷款公司、催账公司签咗工作合同，政府学校都喺度推动。上班之后，从老细到员工全部被捉，话系诈骗团伙，发嘅工资成咗赃款，要被没收，仲要交罚款，等于系白做。吴兆平认为，如果警察发唔出工资，会产生两方面嘅影响。一方面系呢啲人可能出工唔出力，另外一种可能系地方政府叫佢哋自己去搞创收，解决工资问题，乱罚款、乱收费可能会随之增加。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共基层公务人员发不出工资的话，中共政权的不稳定性肯定会增加。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官方公布的反映消费力的 CPI 和影响企业经营的 PPI 等数据，都显示旧市政策齐发之后，中国经济仍然持续疲弱。已经延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突然召开，将明年经济工作列入会议重点。11月没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突然间在星期一9号召开，明年经济工作是会议的重点。会后公告表示，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表示，中国政府自从9月底开始推出大量财政和货币政策，预期能够以刺激带动市场重新有活力，但最新数据显示成效有限，坐实中国正处于通缩的情况，无论是 CPI 或者 PPI 都不如预期。PPI 已经连续20多个月都是负值，亦即是中国的工厂都在赔钱买，这个数字没办法令你看到未来的一个成长在哪里。经济学者司令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政策和市场反映出脱节，中国难以再依靠国家之力将藏在民间的消费力刺激出来，亦陷入需要刺激和刺激不起的恶性循环。司令话：点解讲恶化？最重要的就是十月份出台的一揽子铺天盖地的刺激。他的第一个月就被中共政府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从居民的消费价格和物价水平，没有实践理性的合理增长，看不到这种好转。缩的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当局的刺激先会捉襟见肘。刺激失效，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难度会更大。特约评论员、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中共官方将最新数据解读为跌幅收窄和有小幅上扬，都是在玩文字游戏，实际要掩盖中国政府用猛药之后仍然救不起的经济现状。预计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作用是有鼓舞士气的言论，而不是有实际救经济的良方。
川普自爆与习近平沟通，中共军队突然部署90艘舰艇。吴兆平说，中共对法轮功跨国镇压操作已经失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难民回流，欧洲下决心治理难民危机。南韩权力真空，国防部指统帅权依法归属总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8号川普接受 NBC News 一个钟头的专访中透露，鉴于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良好，他希望北京不会在其总统任内武力犯台。中共军队突然宣布，从9号至11号在浙江及福建以东一带空域开设7处空域保留区，台湾周边海域部署90艘舰艇，随即美国防长就中共军力增长发出严厉警告。NBC 主持人维尔克问川普，若果中国在你任内入侵台湾，你是不是会捍卫台湾？川普说，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与习主席关系非常良好，我们一直在互相沟通。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 川普对习近平表达了善意，这个是川普非常典型的针对独裁者的做法，他对金正恩和普京都是同样的做法，给这些独裁者一个可以和平或者可以双赢的，希望这些独裁者可以走向他。另一方面呢，就是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包括关税和贸易手段，堵住独裁者其他想走的任何路，就只有一条，就是走向川普，其实是刚柔并济的一个做法。中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敢打台湾的，因为美国的强大的武力的威胁在这个地方，川普就不停地引诱习近平能够不断的对话，台海局势的降低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和繁荣。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就认为，川普的策略是以实力求和平，在谈判台上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他上任以后，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主要的精力都会放在美国国内，通过各种政策的变化，使美国的实力能够得到迅速的提升，迅速的强大起来。另一方面，他的人事布局已经到位了，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对华政策的强硬派，下一步他已经准备好了，与北京前进行谈判。川普在采访中说，他和习近平在专访前三日才刚刚联络。对此，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川普主动曝光他和习近平之间有这个通话，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外交手段，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一下他对中共所发出的这种威胁是有作用的。因为之前他在大选期间就已经明确说，对中共征收 60% 的关税，他一当选以后，习近平立即就私下秘密的主动和川普进行沟通。他其实私下的已经不止一次可能和川普进行了沟通，但是中共官方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哪怕一个字。可能习近平他对川普的沟通主要是一种比较服软，比较怕青，或者说是想要寻求美国对中共采取一些比较缓和的措施，这种可能中共觉得这个是比较丢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没有将它公开。就在9号，据路透社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表示，台湾军方掌握中共军队的东部、北部和南部战区船舰编队以及海警船，已分别进入台海周边及西太平洋区域执行远海长航等活动，国防部同步启动备战操演并实施演练。台湾高阶安全官员表示，中共目前在台湾周边海域和东海及南海部署近90艘海军与海警舰艇，当中约2/3为军舰。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亦发布消息说，中共海军的3艘舰艇分别就在当地时间7号和8号两日穿越宫古海峡驶入太平洋。日本防卫省亦紧急派遣飞机、船舰进行跟踪与监视，搜集中共军舰的相关情报。宫古海峡距离具有钓鱼岛距仅有170海里，对中共来讲，宫古海峡则是其军队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南太平洋、东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航道，亦是中共船只重要的经济航道。西方国家多次对宫古海峡的形式表示担忧，认为其很可能成为东亚地区隐藏的第二战场。自由亚洲评论员奇洛儿认为，川普政府不会任其发展，可能采取一些具有制约性的预防措施，防止台海地区发生意外和冲突。9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视察美军官兵时表示，中共不断增长的军力使其有能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美国将继续按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获得必要的自卫能力。据共同新闻报道，日美两国在7月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已确认将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整编，此举旨在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崛起，提升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指挥统制框架，以防备台湾有事等突发事态。根据法案，国防部长需要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内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计划，包括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和人员部署，以日本将在2024年度末 成立的统合指挥陆海空三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等，要求确保台湾与美国国防工业战略保持一致，要求每个地理区域的作战司令部指定一个领导部门，以协提跨区域努力对抗中共军队的恶意活动。纽约时报采用中共相同口径，发布多篇抹黑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文章，引发良知人士反感。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相关举动涉及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跨国镇压。吴少平说，在今年以来，中共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法轮功群体的攻击，包括媒体、学校等等，他们采用类似的手段，就是利用一些法轮功前学员，当然不排除一些人是早前就打入的间谍，然后被他们使用自媒体等渠道攻击。随后第二轮是《纽约时报》这样的外媒发起的攻击。他对戴纪元说，虽然中共的抹黑行动有大媒体介入，不过没有引起社会反响，连续两次的操作是失败的，大家不再相信中共的这些抹黑攻击言论，再加上法轮功群体进行了反向揭露，中共的舆论战目的亦没有达到。此外，还有一名台湾的前学生张俊格对神韵艺术团等八个机构和个人提诉，背后似乎拥有庞大财力。吴少平律师认为，这个是中共势力背后资金团队支持的结果。不过，中共的所谓新手段无法实现目的，根本原因就是邪不压正。中共的这些动作现在令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应该更加清楚了。今年11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两名未注册的中共政府代理人判处徒刑，他们分别涉嫌搜集美国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和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针对神韵的行为。吴少平表示，中共跨国镇压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应当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目前来讲，在中国，我们认为法轮功的信仰群体无疑有着非常正面的力量，中共这种邪恶的力量想要压过正义，他做不到。他强调，中共已经将中国社会的所有底线都穿越了，令社会处在一个衰落的状态当中，需要信仰去重新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而法轮功是可以解救中共的一股力量。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的政府被反对派武装推翻，数万叙利亚人从外国赶回祖国。网友上传消息指出，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很多人在汽车难以前进的情况下，即使继续步行亦要回家，其中不乏被巴沙尔政权迫害通缉离开亲人的人物。借助这个机会，这些人士结束了流亡生涯。在巴沙尔逃离之后，叙利亚新国旗在叙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上空升起。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之后，巴沙尔和家人已经到俄国寻求庇护，据称已经在俄国购买豪宅。这名独裁者预计将在俄国度过大量的时光。叙利亚的财政状况欠佳，但是巴沙尔的家庭坐拥奢侈财产。反抗军在大马士革拍摄的影片显示，在巴沙尔的弟弟马克的豪宅中，地道宽敞到足以比装满黄金的卡车通行，房屋的地下防御设施深达几层楼，反映出独裁者家庭的生活高度奢侈，而民众生活在流离失所之中。在巴沙尔政府倒台的情况下，欧洲国家下决心解决叙利亚造成的欧洲难民危机。由于该国的庇护原因不再存在，一些国家亦不再向叙利亚人发放签证。奥地利和德国暂停了叙利亚人的庇护程序。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指出，等局势相对的明朗一些之后，就会对该国的评估做出更新。目前德国方面搁置了 4.7 万份叙利亚人的庇护申请，优先处理其他国家。奥地利亦表示将启动送回叙利亚难民的计划。此外，荷兰亦宣布对根新邻国比利时和德国进行陆地管制，防止难民过境前往荷兰。不过，亦有观点认为，目前叙利亚的情况仍然比较复杂， 德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此前指出，只有原籍国的情况得到持久改善，即不单只是短期内的改善，才可以完全撤销难民身份。美国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话，现在围绕叙利亚的这种博弈可能告一段落，但是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可能还未有完全结束。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垮台，马上就会影响叙利亚难民目前的现状。巴沙尔垮台之后，德国、奥地利这些国家宣布停止对叙利亚的庇护程序，现在似乎有一些叙利亚难民开始回流回到叙利亚，因为现在这些难民当年受到迫害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至于说叙利亚难民是否完全能够停止，这个还是一个问题。他表示，因为叙利亚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人民人士，而现在这个掌权的这些叛军还有这些七八个不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派别派系，他们亦正在拼命争夺权力和最终对叙利亚的统治权，可能还存在新的斗争。因为各个派系之间还有美国、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支持的不同派系之间可能还存在新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话有可能会引发新的难民潮。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些叛军现在在阿勒波，就是叙利亚最大的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市，它已经开始迫害当地的那些基督徒民众，他们开始要恢复这个沙里亚，就是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所以这可能会出现新的政治迫害或信仰迫害。总之，叙利亚的问题可能还未有完全解决。在执政党的抵制下，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弹劾投票中幸存，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界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提高。南韩司法部9号禁止尹锡悦出境，而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宣布尹锡悦即日起停止参与国政。不过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河辉则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韩军队的统帅权还是依法属于总统尹锡悦，此举与韩东勋8号表达的立场相反。当时韩东勋说，尹锡悦已经不参与军队统帅的事务，相关情况反映出南韩政治局面的混乱。政治分析人士说，尹锡悦继续拒绝辞职，这意味着他的总统任期处于植物人状态。按照南韩法律，现任总统在任期间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但仍然可能因叛乱或者叛国指控而被逮捕或起诉。另外，南韩宪法亦规定，除非总统自行辞职或被弹劾，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够取代他。南韩政府知情人士说，除了请辞、弹劾或选举的原因，尹锡悦亦要依法不能够将权力交给任何人。至少在昨日，尹锡悦还行使总统权力，接受前行政安全部部长李长敏的辞呈。不过按照目前的政治局面，南韩政府无法推动任何新的国家政策实施。国防部表示，尹锡悦仍然是国家总司令，并保留对军队的控制权，但包括代理国防部长在内的高级军事官员都澄清说，他们不会遵守任何实施戒严的新命令。尹锡悦就这样顶着激烈的辞职讨论，继续逗留在这个位置上，拒绝回应一切激烈的矛盾问题。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北韩专家李炳哲指出，目前南韩混乱的政局引发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对北韩的军事行动，这样作为最高统帅，尹锡悦应该如何做决定？这会引发夺权政争吗？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控制南韩议会的主要反对党都在积极要求他下台。国会反对党民主党表示，计划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以处理政治稳定和要求尹锡悦有罪辞职等事务。该党威胁每星期提起对总统的弹劾案，直到他宣布辞职或弹劾成功为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